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准备好到时候跟胡医师请教。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是应该再补问一个过年好哈，胡医师。
哎，是的，应该再讲大家恭喜过年好。
对，现在都是龙年了。那在二月初的时候，其实立春的节气已经过去了。当时我就想，该是时候请胡医师给咱们讲一讲立春的养生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这个话题？
立春过了就是第二年了哈。立春过了就是春季了。那春季呢，有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以中医的古时候的讲法，他就说三个月，也就是90天啊，一年是360天，90天这里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得把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这种陈旧的不好的东西都把它给推出去。所以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习俗也都是过农历年之前啊，得要开始洗刷呀，弄干净了。到了一旦过年那一天开始呢，全部都是新的，也就是穿新衣、戴新帽、又穿新鞋，所有一切都是新的。其实也就是说，有点像我们一般讲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一年呢要好，都在这个春季这个时候把它弄好以外，后面呢就简单了。
所以听起来春天对人的身体也是相当的关键。咱们就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个房子啊，这房子里也要打扫了。但是说是这么说，理解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哦。就是怎么样把身体里面是气呀、还是垃圾呀、是什么东西，该怎么排呢？
这些垃圾你怎么排呢？你看啊。《黄帝内经》里头记载，他说啊，这个时候呢，啊，就春季这个时候呢，你得要夜卧早起，叫广步于庭，被披发缓行，以使志生。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要晚一点点啊，不要太晚睡啊，就是晚一点点睡，早上呢要早点起来。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春季之应啊，那么这个时候，晚一点点睡，早一点起来之后呢，开始起来了就广步于庭，把自己的在这个大的在院子里头啊，把脚啊大量的尽量的抬得越高，拉得越远，这样子的走路叫做广步。广步在什么地方呢？在庭里头，也就是说不要到马路上去广步。现在人都是这个在马路上跑啊，在什么地方，其实是到运动场去跑比较好，那就是庭啊。在亭子里头呢，去大踏步的这样走，并且要披发缓行，让自己的头发呀，也管他的，别以前的人都在梳辫子的，对吧？男人女人都梳很长的辫子啊。那个时候呢，这个《黄帝内经》里都讲披发，把头发披披散散的，什么意思？心情要放得很
松，
放得很松缓。然后呢，缓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自己形态呢能够放得更松缓，根本什么事情就是放开来。因为你一放开， 天地大地之气啊，跟天上来的气啊，全部都能够很容易被你吸收了。这个时候呢，还得要让自己的志啊，是志往生里走，不要往死里走，对不对？啊，就是说，自己的心理状态要有一种很放轻松、放开了的这样子的状况。因此呢，又讲叫做生而勿杀，就是有好生之德而无杀生之想啊。然后呢，又要多给予别人，所有的一切呢，尽量是给别人，而不是要从别人那里收回来。所以叫予而勿夺，给人而不要就是抢人家，从别人口里面抢东西吃这样的。而且赏而勿罚啊，就是要尽量打赏自己所有的周边的朋友，这也就是给他们说好的。因此，你看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说好话，不准许说不好的话。赏啊，就是要说好的，而不要说不好的。不好的就是罚，就赏而勿罚。他说这个就是春天的养生之道。
嗯，谢谢胡医师哦。您这么一解释啊，我都觉得有一点好奇。古人他的养生之道，不仅仅是说该吃点什么，做什么样的运动哈，他还上升到对心态的调整，甚至在道德层面上对你行为也有一个指导，或者是叫做一个规范哈。所以在他们看来，这都是一种养生。
对，听起来好像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有点是老生常谈、老道德那样子啊，但实际不是的，真的这就是养生。你看，我们讲生长收藏啊，春夏秋冬生长收藏，那这个是讲养生，生是什么呢？就是生长收藏的生，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生命的生了那个意思。当然，它也包括在里头。但是是讲以养这个生，那这是养生之道。假如说你要是说不照这样做，就是没有照着夜卧早起、广步于庭等等这样子，你不照着去做的话呢，甚至于你心理上本来叫你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结果你不照着这样做呢，他说逆之则伤肝。他没有叫你去补肝呐、啊，什么都没有，他叫你不要伤肝。为什么？你想这样子做的话，你啊，就是反过来做，你就是伤了肝了。逆之日则伤肝，这伤了肝会怎么样呢？夏天的时候反而会有那种寒变，寒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冷了，反而容易得寒病了，这个样子。
嗯，刚才你讲到肝哈，那在春季好像养肝就是一个在春季的重点，对吗？
养生为重点，养生才不伤肝。我们现在很奇妙啊，我在这个《黄帝内经》里头读到的，他没有叫你去养肝，他叫你也叫做不要去伤肝，就这样子。
那么，都讲春季是生发的季节。
对。
那么，我们做点什么，吃点什么，还是运动运动，能够帮助
刚
体
才
内
讲
的
的
这种
运
生
动就
发？
是广步于庭，也就是说你大踏步的走路，那这样子的话，使你的这个筋骨啊，能够尽量的拉撑、拉扯，尽量的让它伸展，这就是生，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心里要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尽量的给人，而不是从人家那边夺过来。那么尽量的是好生，而不要去杀生，那这个就是春季的了。所以呢，我们讲先讲的这个心理状态、运动的状态，然后才来讲吃的状态。
那是不是在春季就应该配合着生发，吃一点能够帮助我们生发的食物呢？
对，对，那我吃点什么东西呢？其实讲，因为酸啊。就是说，我们讲的木火土金水，那这个五行啊，那春季呢就是属于木的季节， 木的季节呢，木跟酸有关系，木跟青涩有关系，所以你要养你的肝的话呢，就得要吃一点稍微带酸性的，而且正好是青涩的这样子的食物是最好。
什么东西又酸又是绿色的呢？我也是，
我想你一想就知道了，例
柠
如
檬，
奇，柠檬，好，
哎，
奇异果，对不
对，
对？
是。
柠檬、奇异果，还有呢什么，像是这个醋啊，也是酸的。然后呢，你在炒菜的时候啊，什么加一点点，那么有一点微酸，你知道酸这东西酸重了也会伤人啊，所以呢，加一点点微酸就好。例如你煮鱼的时候，你加一点点酸，那么这个鱼又特别好吃，但是呢，却养了你的肝了。
哎，这里面有一个question 问题哈，为什么酸会养肝呢？会是？
这是讲五行，五行呢，木对应的就是酸，五行肝也是对着酸，所以呢，你要用酸来养你的这个养你的肝，养你的五行的木，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只吃酸的话，有点太酸了，我可不可以搭配一点甜，然后变成酸甜口味的呢？在春季时候的时候。
这对，没错哈。我们这个地方，我也没办法跟你讲得更清楚。就是说，你吃的酸，假如吃的过度，那当然不行。例如我讲刚刚讲的吃柠檬好了，柠檬你就是那么酸的，你来整个柠檬你就这样吃下去，我想那是不可以的。那柠檬呢，你要就是加在你的，例如我们现在常常吃沙拉的时候加点柠檬汁啊，这个烤鱼煎鱼的时候呢，特别加一点柠檬汁啊。那个就是酸，那就够了，一点点就行了。你多了也就不好了，是不是？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了8882751628。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的话，这里特别提醒您稍微早一点打电话。如果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可能胡医师就不会有特别充分的时间帮您做解答了。所以想好问题，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那今天请胡医师讲的是春季的养生。胡医师，刚才您讲了可以吃一点生发的东西哦。我想问问，比如说有什么样，像我们常知道的，像韭菜、各种芽类的菜，对吧？
哎，这些都是青色的，而且是芽啊。没错，这个我们讲五行对应在春天呢是木啊，木它的五行来说，它是以色来讲是青色，以味来讲是酸，所以呢青色又有酸味儿的这样子的东西最适合。那假如你真找不到酸的东西，那么你找青色的食物来吃也是很好的。刚才你讲的什么韭菜啦，什么这些东西，没错。你看，我们台湾人啊，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个习俗啊，就在春季这个时间呢，要吃所谓的润饼。那在中国大陆呢，是喜欢吃的就是叫做春卷儿。那这个春卷儿或者是这个润饼啊，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用面皮儿来包一点菜来吃啊。那春卷儿呢，它是包了菜以后，然后还去炸一炸。那这台湾人呢，他不炸的，他就是用面皮儿呢来包这些东西啊，包这个豆芽啦，或者是这个韭菜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好像习俗都一样，为什么？这就是讲春季要生发啊，要生发，生发就要用芽菜类或者青色的菜，或者稍微带一点酸味儿的菜啊，来帮助你把这个春季呢，来好好的让它生发，而不要去 把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呢，在生发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竟然的去用麻辣呀等等来把你的身体给搞坏了，就这样的意思。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哈。我们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现在线上有一位陈女士，我们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你好，我要问一个问题：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桂圆肉？每天早上吃几个桂圆肉可以吗？
好。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一般人啊都认为糖尿病就是血里头的糖太高了，然后呢血里头糖高了呢，其实它叫做高血糖症，然后呢糖尿病呢是应该是小便里头有糖，而且呢小便又有那种所谓的尿崩的现象，就是啊也大量的尿要出去啊这样子的状况，称之为糖尿病。当然了，这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糖在身体里头太多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不应该吃很多的糖。那怎么办呢？我们说，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头都有糖啊，包括我们吃的饭呢都是糖，是不是？用现代的科学来看的话，所谓的淀粉，它就叫做什么？叫做很，就是叫做多糖类啊。也就是说，很多的葡萄糖结合起来，或者很多的葡萄糖加上果糖加上什么东西而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很大分子的那种糖，叫做淀粉啊，叫做纤维啊，叫做什么东西啊？那好，能不能吃糖呢？可以，你适量的吃是可以的。像桂圆肉，它里头含有的糖叫做果糖，果糖记得啊，可以吃。但是不可以吃得太多，吃得太多了，因为它的代谢方式跟我们一般的糖的代谢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它可能它的代谢方式呢，就是说进入肝里面去储存起来，然后在肝里头呢，它也不动。那这样的话，反而它变成了在这个肝里头的一个负担。那它变成，它这种糖呢，将来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脂肪。所以呢。它让肝的细胞脂肪变性，以至于成为了所谓的脂肪肝，那就不好了。因此呢，桂圆肉可以吃，果糖可以吃啊，就是水果里头几乎都包含的是糖果糖嘛啊，那果糖可以吃，但是呢要记住吃的适量，就是一点点。例如你喜欢吃桂圆肉，你加一点点进去啊，加一吃个几颗一两颗。我想大概这不是问题，吃太多了绝对不好。
胡医师，感谢您的回答。我们这位听众好像他说他是高血压，高血压
我
可不
经
可以？
常糖哎，啊，好好好，
哎，
高血压的话，那这样子，桂圆肉吃了没有问题。
好，我们陈女士还在线吗？您
我
还有
说的
补充
是
的问题
高
吗？
血糖。
哦，对不起，那就是胡医师答对了，对吗？
哎，是。啊，
哎，
这是
好的，
高血糖，对。
高血糖那就对了。好。好，是唐韵这里再给打岔了，感谢胡医师的解答，也谢谢胡医师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果糖它虽然不会让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受到直接的刺激，但是对肝其实是一个负担，是吧，胡医
不
师？
只是这样的，还是对胰岛素有刺激啊，因
还是
为。
有刺激
不
哦。
管怎么样，因为我们一般吃的糖啊，它反而刺激胰岛素分泌出来，那么这果糖呢，它没让这个胰岛素出来，那反而不好，糖分反而在血里头会更多。那么根据经验啊，吃水果或者吃果糖吃得多的人，他反而得到血糖过高的现象。
也就是说，如果有高血糖的人，要注意少吃果
哎，
糖类
对，
的。
是的，
嗯，
要少吃，一定要适量的，记住这一点。
好的，感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王女士等待提问啊，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欢迎您，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谢谢。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还睡在床上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肚子啊，就是不舒服，肚子。 像好像不舒服，然后有的时候有点痛痛的。然后有一天早上突然之间，我就是我还睡在床上，可是我身体这样子，就是从仰天这样子，到侧面的这个样子动一下以后，突然间就觉得哎，那个心脏那边的那个脊椎骨那边怎么会痛的？然后后来就是起来了以后，就是一直就是几天两三天就是都有点痛，然后就是喝水的时候也会痛，好像做什么事情那个地方都会痛。我是本来没有怎么样，就是最近才刚刚开始吃那个降血压的药。就是我本来是更年期以前啊，我的血压都是非常正常的，上面都120，下面就是70几。可是那个后来就是好像就是变成那更年期以后就开始就是变成上面变成130几啊，靠近140。那然后医生始终就是没有要我吃药，可是现在那个最近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血压需要控制，不能够说始终让它保持在这个什么140、150的这个地方，那么应该要吃药。然后那医生还是很不想开药，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天就是实在是血压比较高，就是跟医生讲要开始吃这个药，觉得要控制，所以他就给我开了最基本的这个 Losartan。那我就在吃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说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肚子不舒服哦，是恐怕跟那个心脏都有关系，因为我听人家说有些人就是肚子不大舒服，然后就是说到床上睡下来休息一下，结果后来他人就过世了，就这样子。所以我想请教胡医师，不晓得我这个是要从什么方向来着手。
其实现在的人啊，都是对血压呀跟血糖啊都有一些 confusion 啊。其实呢你知道吗，这个血压呀，每个人都有自己本来应该有的血压。其实你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是很不错的医生啊，他让你不要吃降血压药才是对的。可是我们一直 confuse 在血压高一点怎么行呢，血压高一点怎么行呢，其实不对。血压每个人他有一定的血压，他年纪到了某个程度应该是多少，应该是更多一点才是对的。但是呢好，我们现在是被大家都被人家这个灌，就是说洗了，把我们的脑袋给洗到说是非得要降下来才行。于是呢请求医生给我降血压，医生呢他也不得不给你找个最副作用最少的这个降血压的药来给你降血压。其实有的时候吃降血压药反而造成了心脏血管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那些血液呢循环变成不良了。现在这个疼痛就是警告你说，哎，你不该降到这么低哦，降低了反而可能对身体不好哦，你身体已经反应了，这个时候还得要去请教那个医生说，哎，我现在这个血压我现在了解了，血压不应该降到那么低，那么你能不能够想办法告诉我说或者说不该吃啦，或者该换什么其他的药来调整啦等等，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实际上据我所了解，每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状况都可能造成血压往上飙或者是往下降。那么血压呢不应该强力的用任何的药物去降下来，这才是对的。
好，时间的关系，先感谢胡医师的回答，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我们有听众还等在线上，我们广告过后呢再来接听众的电话。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的在线的嘉宾是台湾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刚才的我们的听众胡医师他提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线啊，我想帮他再问两句。因为很多有血压问题的人，他想吃药是因为他感觉血压高了人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也问他该从什么方向去着手， 如果用非吃西药的方式降血压，你有什么建议呢？
是这样子哈，你有什么不舒服，把不舒服解除了，自然血压也就降低了，你知道吗？冷的时候血压会高，痛的时候血压会高，紧张的时候血压会高，而这些都是造成血压高的原因。那么我们竟然的，我们不把这个原因去除掉，尽量是去吃药来降血压，那这样子是刚好本末倒置。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有病了才血压高，而不是血压高了让你不舒服。千万记住这一点，是有病了血压高。有病包括了疼痛，包括了这个疼痛呢，包括了什么胃痛、心脏痛，或者是肌肉疼痛，或者头痛等等，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疼痛，而这疼痛都会造成血压高，而不是血压高造成头痛、造成心脏痛、造成什么，不是的，翻过来是疼痛造成血压高，那你为什么不去解那个痛呢？竟然的在那里降血压。冷了血压会高，那你为什么不去多穿件衣服，而是吃降血压药来降血压？我告诉你，血压越降，血液更没有送到全身各处，你会更冷，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再思考，也许是疼痛等等不舒服造成血压高，而不是血压高造成那些不舒服。因此呢，反过来想，也许你就可以少吃很多的药了。
好的，嗯，就是我再啰嗦两句胡医师，好像是不是他还是需要，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不能吃西药，还是需要找比如说他能信任的中医师帮助他从中医的角度调整一下身体，才能够去缓解。
对，中医师好，他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去找病因，而西医师呢是找这个病痛啊，他的那个什么样的病源，那么去治疗。那么假如说你找不到病源呢，例如说我现在找到病源，这个病源是一个我根本我的药物没有办法去管制的那个病源怎么办呢？例如说我讲啊，现在你发炎了，那么你去找病源，你找不到啊，因为怎么样，它可能是病菌引起的，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可能是机械性的破伤而引起的。那么你该找到这个病源，可是有的病源是很难找的。就算是你找到了它的发炎是由于细菌所造成的，那么你有适当的抗生素去杀那个细菌吗？可能是根本找不到。为什么？因为细菌它这个杀菌用的这个抗生素啊，它还是有它的 specificity 啊。它 specificit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 抗生素可以杀死 A 病菌， B 抗生素可以杀死 B 病菌。而你假如说你现在判断错误了，你用了 A 抗生素，你却去它却得的是 C 病菌，那你怎么样去治呢？这是第一。第二，假如说是病毒造成的这种发炎呢，那你根本抗生素一点效果也没有，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吃一个抗生素呢？所以中医是去找病因，怎么样？你的身体虚了，你的身体热了，你的身体寒了等等。好，是虚给你补虚，是热给你泄热，给你清热，结果呢，这个病情因为你身体平衡了，自然你的身体去杀死那个病菌病毒了，因此这个病就没了，是这么回事啊。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位也是王女士在线上，这位听众让您久等了啊，请提您的问题，王女士。
好，没关系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胡医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西洋参片，就是说我如何最大限度的来和利用它，能够就是叫提升身体免疫力，或者是它是适用于什么人群呢？如果要想就是做日常保健的话，不是治疗的话，就日常保健，就是如何来服用呢？就是很薄的一片片的西洋参片啊，这就是我的问题。